各位善知识，《大部顶首楞严经》第五卷，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八页，第十八页，就是第十七，神力圆通啊，上次没有讲完，就是目犍连尊者，神通第一，他最初是闻到因缘生灭的道理呀、啊。正道出国，然后跟佛出家，如法修行啊，半个月证阿罗汉果。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说明他怎么样的修法啊，那么所以他这个出家之后啊，他这个正道阿罗汉果。发明这个神通第一，所以经文说我有十方都无挂碍，神通发明推为无上，成阿罗汉，有意识圆通，意识是最灵敏的他的动作最快，所以西游记里面比方做孙悟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孙悟空啊，这个意识有观察意识的这个功能啊，把它回光返照，去浊就清，证阿罗汉果。那么证阿罗汉果之后神通第一，那么经文里面说不但是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中啊，他是神通第一啊，就是十方世界诸佛呀也赞叹他，所以经文说宁为世尊，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啊，圆明清净自在无为，不但释迦牟尼佛啊为是单单，不但是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啊认为我是神通第一，就是十方诸佛，十方如来就是十方诸佛，十方诸佛也赞叹我的神通，赞叹我的伟力圆满而光明清净啊，得到大自在并没有所谓啊，所以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他的神通第一。按照盂兰盆经里面说，目犍连证到阿罗汉果得大神通之后，他第一想到的就是想要观察他的父母生处，因为在他证阿罗汉果这个时候，他的父母老早就已经离开人间了，那么因此他关心他的父母生处，他既然有神通，他想如果生身父母有受苦的话，得先救助他。那么以他的神力，凭他的慧眼观察，发现他的母亲呢，堕落在地狱道恶鬼道里面，三恶道的恶鬼道里面做恶鬼，就是他的母亲生在恶鬼道，激活燃烧，非常非常的痛苦，没有东西吃。在这个是蒙山世师的这个文字里面说到，这个恶鬼这个骨腹真烟肚子好像大鼓一样空空的，没有东西可以消化，咽喉很小，好像针，那针很小啦，它比那个针的这个线过的地方还要差不多的那么小，所以有东西也吃不下去，就经常啊饥饿，发出这个火焰来啊。那么目犍连以神通看到他的母亲在恶鬼道受苦啊，没有饭吃的那种苦况，他赶快去托钵，托钵得到一钵饭呢，用神力送到恶鬼道，到他的这个母亲生在恶鬼道的这个恶鬼面前啊，就把这一波饭 要给这个恶鬼母亲吃。这个恶鬼的喜心啊，他看到有东西吃，就是一个手遮住这个钵口，恐怕别的恶鬼来抢，一只手伸进去抓住这个饭要吃。可是他嘴里吐出来的火焰啊，把这个手里拿的饭就烧焦了，变成火炭了，根本没能吃。而且他这个火越来越大呀，把一锅饭都通通烧焦了，都不能吃啊。穆建连看到这种情况啊，痛哭流涕啊，大声的叫，看到他母亲这么苦恼，那么想自己拿饭来他不能吃，变成火炭。不是怎么变成火炭，而是他嘴里吐出的火啊，把它烧成火炭了。如果你看过这个人家做水路或者醉酒啊，道士是醉酒，他有这个面燃大士，那个面燃大士嘴里伸出很长很长的火，那个火焰，不知道的人认为，他的舌头这么长啊，那不是舌头。是他吐出的火焰，激火燃烧，嘴里吐出的火焰，长长的，是火啊。那么这个恶鬼都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吐出火焰来，把这个吃的东西都烧坏。那么穆建连看到这种情况，自己没有这个力量，神通再大，他母亲也不能再吃，那么只好求佛了。那么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的母亲堕落恶鬼啊，有东西也没办法吃。”这怎么办呢？佛才说出这个盂兰盆经，说你的母亲啊业力很重，靠你的神通没有用的，你救不了他。那怎么办呢？佛说7月15众生自知之日，诸佛欢喜之日啊，这一天因为出家人结下安居3个月，有的证阿罗汉果，最起码有的证出果，那么这个功德很大。你在7月15人家解下的时候啊，设这个盂兰盆供啊，供佛几声，这样子呢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，他才能够消除他的恶鬼之业。因此穆建连教授，那么他的母亲啊，就是由此升到天上去了啊。所以呀、穆建连我们平常有一句话说，大孝穆建连，他出家要报答父母恩啊，那么证阿罗汉果，赶快要度他的母亲啊。这世间有这个穆莲救母的故事存在啊，不过呢，已经很多的中国人的这个陛下所变出来的不一样的情况，实际上详细就在盂兰盆经啊。那么而说十方诸佛赞叹他的神通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？原因是根据有一部经叫做《密集经》，金刚密集的那个密集，秘密的密，绞机的机，《密集经》里面记载啊，说穆建连有一天凭他的神通啊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声音，看多远能够听到，他就往西边跑，用神通啊往西边走。走了一段时间，到了一个世界，停下来听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哎，蛮清楚的，一样能听到。那么尽量用他的神通往西方走，走到西方不晓得多远多远无量世界去，有一尊佛的世界叫做光明王佛啊。到这个光明王佛的世界的时候，穆建连的神通已经用尽了，没有办法再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从这个光明王佛的地方啊，他就从空中下来，因为他在娑婆世界身量很小，而光明王佛那个地方啊是净土啊，佛菩萨的身量都很高很大。而这个时候穆建连从那个光明王佛的地方下来啊，正好那些出家菩萨们啊，大比丘们过堂吃饭的时间，他们人很高很大，他的吃饭的饭钵啊，可能比我们这个一间房子还要大啊。那么这个穆建连下来啊，下到哪里啊？ 正好一位菩萨，他端着这个钵在吃饭的钵，就下到他的钵园那个地方，钵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钵，他下来正好到这个钵园这个地方，哎，目犍连站在这个地方，而以那个世界的人，他身量很大，看到目犍连的身体啊，就是一只小虫一样，因此他看到这个钵上有一个小虫。啊，又是穿着出家人的衣服，他就把钵端到光明王佛面前说：“世尊啊，我的钵上有一个沙门虫，沙门是出家人啊，我的钵上有一个沙门虫啊，啊，小小的，怎么办啊？”佛知道是目犍连，说：“不是啊，那不是沙门虫，那是东方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连，他要称念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声音啊。”尽他的神力跑到这边来，你不能小看他哟，他的神通广大哟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光明王佛就叫目犍连说：“目犍连，你再下来呀、我们这边的人很高大，看到你呀是一条小虫，你赶快变化。”目犍连听到佛的话，他下来了，从波上下来，也摇身一变，变成跟他们世界的菩萨一样高大。那么现说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庄严相貌，那么大家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，哪里来呀、那么光明王佛才把这个情况说出来，他说东方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在五浊世啊成佛说法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啊是五浊，而人的身量很小，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的神通第一弟子啊，那么他尽他的神通跑到这边来，这可见他的神通相当大，所以光明王佛赞叹目犍连的神通啊，但是他要回来呀、力量已经不够了因为他的神力用尽了，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他又不能再休息，所以佛运用佛的神通啊，帮助他回到娑婆世界啊，这就是十方诸佛赞叹他的神力广大，原因在这里，因为他称念佛的法音，所以佛的说法的声音啊，只要有缘都缘的地方一样能够听得到啊，所以佛的八音里面有一个叫做深远音，很深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佛说法的声音，叫做深远音啊，那么所以十方诸佛赞叹目犍连，我是目犍连自称，他的神通伟力圆满光明究竟清净啊，所以他的大自在没有种种的部位啊，所以啊他能神通第一。那么关于他的神通之事啊，很多很多啊，例如佛去桃李天为他母亲说法啊，从天宫要下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变化这个宝阶，从桃李天到人间，一级一级的这个楼梯啊，让佛一级一级下来啊，这都是他的变化啊。他还有许多的这个神通的这个情况，例如奇婆，当时印度这个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啊，他王宫里面有一个神医，名字叫做奇婆啊，这个神医力量很伟大，很有能力治疗一些病，后来他死掉了，升到桃李天，那么有一天目犍连要他下来一次啊，要治一个特殊的病，要求他下来，那么目犍连知道他在桃李天，他到天上去找七婆，这个时候天人正在享受，要去享受啊，那么这个天人都坐着车子啊，自然而然的往大这个很大的路啊往前走，那么所有的天人一直过去，谁也不看目犍连啊，目犍连站在路边要看看七婆来要叫他，可是七婆看到目犍连，本来目犍连是七婆的师父啊，七婆皈依这个目犍连尊者，那么他目犍连站在路边，七婆看到了，他只举一手，好像打太极拳，看到他的师傅举一手就过去了。哦， 你这么没有礼貌啊，举一手就跑啊。穆建连用神通把他定下来，不让他跑，车子不动了。这个时候他不得已就下来啊，下来穆建连就呵斥他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我这么马虎啊，你看到我只举一手啊。你知道七婆怎么说，我举一手还算是好的，我只看到你了，你看其他的人连看也不看呢，其他家人要享受，他连看你都不看你，我还举一手呢，比他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天人享受啊，就根本忘掉什么，连师傅来也不知道啊，也不看。那么因此穆建连就跟他说明要他下来啊，所以可见这个穆建连他的神通很大。这一类故事多得很，以后有机会再谈啊。那么所以他是神通第一。那么佛问圆通，我与宣赞星光发旋，如尘逐流，九尘清音，是为第一，说明他答复佛问神通啊，问这个圆通的话。佛问我们大家怎么见圆通吗？我目见言，我用宣瞻的方法，瞻寂静是本性所具的真如自性，宣转把逐流的烦恼妄想转过来，回到本有沾染清净的自性，本性的心光，就是心地真心理地里面发出的光明啊。宣通常的意思，不是讲说，通常它这个光明很通常的照耀十方啊，发出这个大光明来啊，这个好像把这个逐流啊，把它澄清变成清流，就像第四卷里讲五竹的那个地方所说的，好像有人把沙土摆到这个干净的水里面去，水变成竹水了。现在你要它回复原来的清流吗？让它静下来，那些沙土沉下去，然后清水分出来，把竹的沙土把它去掉啊，这个情况相同。把浊流澄清了啊，九显示这个用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要久练成钢啊，要下功夫，久而久之啊，就会成为清净。淫就是净，洁净的意思啊。这个清净的净水，浊水变成净水，比方烦恼去了，本有的光明现前，那就是清净的清水的情况也相同。那么我认为啊，用这种方式来修行最第一，就是回光返照，把烦恼逐流去掉，恢复到本有的清净光明，这个办法最为第一啊。那么这是目前呢，意是圆通，意跟法尘前面都说是空啊，前面六尘里面啊，摩诃迦舍观法尘正道圆通，法尘是空啊，因为无形无相啊，最容易表达空意。然后六根前五根，这个五根里面的一根啊，须菩提正一根圆通啊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一根也是空的，一根无形无相，当体即空啊，一根空，法尘空，意识有什么功用啊？意识是靠一根对法尘分别意法尘的情况，这个意识都用。既然一根也空了，法尘也空了，意识哪有不空之理呀？所以意识也空。意识空是转过来就成为神通第一，我们的意识最会想啊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过去现在未来无法不想啊，最会啊起念的也是第六意识啊，妄想最多，烦恼最多，现在把它转过来回光返照，不让它对住六尘的境界去奔跑啊，回光返照，回到本有的清净自性来，所以呀，能现出无量无边的神通啊。 那么前面六根啊，只剩下耳根在后边，就是法这个六尘说过了，六根有五个说过了啊，那么就是耳根留在后边。那么六识里面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圆通到这里也说完了，剩下的后边就是七大圆通，七大啊，地水火风空见或者是根是啊，地水火风空根是，这个叫做七大。七大圆通啊，本经很特殊的，不是地大摆在前面，而是火大摆在前面啊，火大摆在前面，而这个火又不是外面的四大的火，不是外面四大的火，而是人身内心的欲火啊，从此下手修观而证道圆通啊，叫做火大圆通。七大圆通里面的文字啊，火大的文字最少，地大以下文字都比较多啊。我们先看着火大圆通的文字啊，先把它念一遍。无处心魔以如来前，火掌顶礼佛子松足而白佛言，我常先意久远界前，信多贪欲，有佛出世明月空亡，说多因人成蒙火去，将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，神光内凝，化多因心成智慧佛，从此诸佛皆佛照我，名为火头，我以火光三脉力故成阿罗汉，心发大愿，诸佛成道，我为力士，轻浮魔愿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心暖足，无碍流通，诸漏即消，身大宝焰，登无上阶，是为第一。这是火大圆通，而这个火大不是外面啊烧的火，而是内心的火啊。无处心魔是火大圆通，正火大圆通的人的名字啊，翻成中国话叫做火头，火头啊，就是火头金刚，就是直金刚神啊，佛身边的金刚力士啊，经常在佛身边护持佛的这个护法金刚力士啊，就是这个无处心魔啊。无处心魔看到前面目犍连的话说完了，那么他起来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要看这个文字啊，跟前面有不同的地方。你看前面都有地从坐起的文字，这里面有啊，无处心魔以如来前，没有地从坐起，可见这个火头金刚啊，他在法会中他没有坐，没有坐下来，他是站在佛的身边，佛的坐在哪里说法，他就站在佛的身边，站在哪里护持佛，他没有一秒间离开佛，因为他要护持，凡是有什么事情他都要注意到啊，这个好像总统身边的侍卫一样啊，他必定要时时刻刻就在佛的身边，因此他并没有坐。既然他没有坐，就以如来前，就在佛的面前，他没有坐吗？这个时候他要说话就站出来，站在佛的面前啊。那么合掌啊，先合掌，然后向佛顶礼啊，顶礼佛子双足，就是拜到祖像，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，说他正圆通的话。 他怎么样的证到圆通啊？他先回忆他最初发现的的事情，是而白佛言，他禀白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常先忆久远劫前的事情，他经常想到他最初发心在久远劫之前啊的这个经过啊，他说他在久远久远劫大劫呢，是在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一个大劫，这种的大劫不晓得经过多少了，很久很久之前了啊，在这个大劫之前呢，他的习性呢很这个多贪欲啊，他是一个贪欲心重的这种人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啊，为了要对治这个烦恼，所以他去亲近佛。那么他最先亲近的佛啊，就是空王佛啊，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。这个空王佛如果是跟《法华经》第四卷啊《佛说阿难的句》的时候说的那个空王佛如果是相同的话，那么这个金刚力士的出发心啊也跟阿难同时啊，在这个《法华经》啊这个《首学无学人记品》第九里面曾说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的大菩萨众说，诸善男子，我与阿难等以空王佛说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这一位的空王佛，法华经的空王佛，如果跟这里无著心摩所说的空王佛如果是相同的话，那他就跟阿难跟释迦牟尼佛都是同时发心的人啊。那么如果根据法华经执掌书说啊，那么这个空王佛认为跟现在的这个楞严经的空王佛他认为是相同啊。如果是相同，那么释迦牟尼佛、阿难啊、金刚力士他们都是同时发心的啊。由此之故，他发心要修学佛法，我个人的烦恼情况不一样，而这个金刚力士的烦恼啊，那个时候他是人，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人啊，那么他是个人啊，可是性多贪欲啊，这个欲火特别重啊，那么因此他请求空王佛教导他怎么样子来破除这个烦恼啊，空王佛跟他这样说多因人成猛火去啊，说是指这个空王佛说啊，说如果欲心太重，他就会变成很直燃的这个猛火，很猛的火呀，燃烧到自己变成业火，这个业力会使你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道三恶道里面受无量苦，所以后边第八卷的经文里面说啊，说十喜因，十喜因的第一就是淫喜啊，这个后边十喜因的第一啊，佛就说一者淫喜交接发于相魔，眼魔不休，如是故有大蒙火光一中发动啊，以这个文字来证明，说明经文所说的如果多欲的人会成猛火大火去啊，这很可怕的事情。因此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为什么说多欲之人成猛火去，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，印度从前呢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树婆切，树婆切啊，这个树婆切这个人呢是抓鱼的套海生活的人，他有一天偶然从这个王宫那边经过，看到这个王女呀、啊、国王的女儿公主啊 哦，那非常的美呀，像天仙一样。这个苏婆却一看到那个王女呀，她就非常的心目啊。那么因此她梦寐以求啊，她的脑子里面整个被这个王女所占有了，一天到晚就想着那个王女。因此想久而久之，这种的单相思啊，久而久之就成病啊，结果不能去工作，成病了怎么办呢？他的母亲来看他啊，他母亲就问他说，那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他说啊，我有一天在王宫经过呀，看到这个王女哦，那么因此我的脑子整个被他占有了，扫不掉，因此如果我得不到的话，我就不会有生命了啊，那么就是会死掉，这么严重。那么他的母亲劝他说，这怎么可能啊，你这广告喜不假天鹅肉啊，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，你是个抓鱼的平民，他是王女，你怎么能够得到他呀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要求他的母亲说，那你想想办法嘛，否则我就会没有命了。他母亲也只有这个儿子也真的想尽办法。怎么办呢？他的母亲真是也很聪明，因为他是套海的，海鲜很多，每天轮流啊送鱼啊送海鲜啊送到王宫去，指定要给王女吃，不要钱啊。这个王女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老太婆啊，天天送这么好的东西给他吃，都是很好的海里的那些海鲜啊。那么这样送了半个月之后啊，王女觉得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？那么有一天等到这个老太婆送鱼来的时候啊，他就问这个老太婆，你为什么天天送这个东西给我吃啊？那么这个老太婆就说，你先把两边的人啊叫他回去啊，我单独跟你讲话，因为他不愿让别人听到。那么好了，他把叫两边的这个伺候他的人到里面去，那么就问他，你是为什么？那么这个老太婆就说，他的儿子苏婆切啊，想他想得快死了啊，希望你能够救救他的命。这个王女也是个好心，说好，既然要我他要见我的话，我可以见他啊，不过这个不能随便啦啊，要掩护这个情况。所以因此啊，他就说附近有个天池天神庙，他说这个天神庙里啊，我可以去啊，您叫你的儿子到这个天神庙的神龛下面了，他有个地方，叫他在哪里等我，我到神庙去啊，我去这个拜神之后啊，我可以给他见一见。那么意思哦，这个老太婆回去跟他儿子苏婆切说有希望了，你能活了。怎么说他说已经约好在天神庙里见你，在天神的这龛座下面等他。这一说他的病马上就好了，不用吃药马上好，就等到这个十五哪一天说好的是日期他就等到这个这一天，就到神庙里在神龛下面就坐在那里等啊。哎，真的王女士来了，可是天神不肯，天神不肯，天神显灵呐、啊，说怎么可以在我这个地方玩啊？笑话，不能让他玩。天神就压住这个苏婆切，叫他大睡觉，让他睡觉，睡觉他就没办法了啊。这个王女来了，到后边去看，果然有啊，苏婆切在那边，可是已经睡着了。怎么摇也摇不醒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大睡特睡，这个没有办法呀。他既然睡了，那只好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落宝珠放在他的身上就回去了。哎，王女回去了，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一看，看到这个东西，知道王女来了，可是自己睡着了没有见到，这一气之下呀，那个欲火内烧，马上就火烧身，就在神龛下面烧死了。这个叫做欲火烧身，是事实，就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记载，大智度论第十四卷 你找这个第十四卷里面有娑婆切的那一段啊，就是说明这个众生呢、啊、这个遇佛啊可怕的情形。有一部书叫做佛家静坐方法论，里面他也引证这个故事，可是他说错了，他说娑婆切是淫女，错了，不是淫女，不是女的，是个男的，而是抓女的，而是结果见王女见不得，没有见到啊，结果都被淫火烧死了啊，这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说多因人成孟火去啊，这个孟火去当时就可以把它烧死啊，这种情况啊，在佛经里面还有其他的记载啊，那么我们只引证这个大智度论这一段的故事啊，就可以证明这个猛火去的严重啊。那么究竟这个火头金刚他怎么样的修行啊，接下去的文字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小朋友。